习近平准备较劲川普，三中全会决定泄密，美国州政府官员将从中国撤资作为施政目标，脱口苏明嘴反共，邀请法轮功学员讨论中共恶行，奥运纠纷升级，运动员计划抗议中共兴奋剂案，东方甄选主播董宇辉离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6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退出选举，引起轩然大波。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传出消息说中共政府正在筹备应对川普政策的计划，为其胜选下一个任期做准备。目前川普在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川普之前说如果11月胜选，将会对北京当局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外界担忧此举会造成脱欧效应，威胁到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业，而高强度的关税制裁还可能影响中共政府的整体经济议程。英国经济学人指出，北京当局近期大量囤积粮食、金属和能源等材料，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这个反映出北京正在为长期冲突做准备，更可能是担心新任美国总统会发起贸易打击。而彭博社引述业界分析指出，北京在经济政策层面上亦在节省子弹，对大规模财政刺激等政策保有迟疑态度，原因可能是为了保存政策工具，用来调节美国总统换届之后的冲击。这种考量可能是来自于北京正在关注川普上任带来的风险。中共在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发布22000字的决定文件，其中要求2029年完成经济改革目标，但是其内容让很多人士大跌眼镜。外界认为文件根本没有发布什么有新闻价值的经济政策，不过其用意可能是在于为习近平继续执政打落基础。资深媒体人、中国问题专家中泽克尔在日经新闻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共三中全会提出2029年完成改革的讲法，以及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可能意味着习近平希望在政策问题上更能够随心所欲。如果习近平连任，咁无论经济点样，佢都能够喺2029年宣布改革完成。亦有多名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认为，2029年嘅改革目标系一种预防措施，体现咗习近平嘅心思。另外，习近平政府设定呢一目标，亦系认为中美两国将继续脱欧。有观点认为，如果当前嘅局势持续落去，习近平将在2027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没有足够的成就可以炫耀，这个可能会导致某些舆论对他的执政纪录产生非议。因此习近平制造2029年经济策略，如果届时某些方面对习近平继续执政发布疑虑，习近平可以提出他的改革目标即将实现，因此必须继续留任。如果川普重回白宫，其四年任期将一直持续到2029年1月，习近平政府准备进一步强调其自力更生的政策，并加大改革力度，直到同一年。上个礼拜日发布的中共三中全会决议全文话，中共将加快建立自主可控、风险可控的产业和供应链体系。有观点认为，文件表明中共正在为川普总统的又一个四年任期做准备，直到2029年，届时中国将能够自给自足，生产自己的电力，并生产所需的所有高性能半导体。北京方面认为，实现这一自给自足的水平将有利于习近平政府实现统一台湾和大陆的梦想。如果中共在台湾周围形成海上封锁或采取其他侵略性措施，将面临西方的严厉制裁， 但习近平政府认为，通过完成自给自足的进程，可以应对西方施加的任何压力，并减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习近平政府目前在国内和国外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国内，由于经济困境，政治压力正在增加。在国外，存在脱欧动态和很多其他安全风险。习近平的执政能不能够持续到2027年，还要看2027年的中共国代表大会走向。中泽克尔认为，2029年的目标可能会给习近平带来另一条生命线，让他继续担任中共领导人，并让他有机会继续在中共领导岗位上见证下任美国总统选举。7月25日消息，由于美中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美国部分州政府官员正在将从中国公司撤资当作施政目标乃至政绩。同时，政府当局亦抛售了以往投资的中国企业资产。对此，分析人士指出，在未来，美国州政府从中国公司撤资的速度会加快，范围亦会越来越广。消息指出，密苏里州财政部长马莱克推动该州最主要的退休金从中国公司撤离，并且将这个行动作为自己的政绩，以此满足选民诉求。这个做法不是个例，印第安纳州和佛州亦对公共退休基金投资中国某些企业的做法进行了限制。类似的法案亦在伊利诺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立案。对于这个问题，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认为，中共政府为了更广泛地吸引美国的各方面投资，为中共发展输血，同时对美国州政府金融、养老基金投资等进行各种渗透。到目前仍然有超过1/4的美国州至少有一个公共养老基金在中国和香港投资，但是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前景下，这些资金正在这里撤离。庞中说，这个是因为美国2024年大选登场之际，无论是民主党亦或是共和党，很多候选人都在一个重要议题上持相似的态度，就是将中共视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他们都支持从中国撤资，甚至不少人认为继续投资是一种耻辱。另外，庞中指出，在中国投资确实已经无利可图，这个是外资决定离开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和美欧各国关系紧张，令外资公司和中国之间的交易大减，而中国法制转变和执行上出现问题，亦是各州在中国撤资的重要因素。创投家安德鲁金的行业调查显示，在2018至2022年间，美国公共退休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到大约1460亿美元。对此，安德鲁金表示，如果美国企业现在这个时候仲持续进行对中国的投资，应该会让人感到羞耻。他认为，中国利用美国公司的智慧财产权仿制同样的产品，然后压低这些产品的市场价格，用来和美国竞争。美国之音报道指出，美国财政部最近提议禁止美国公司投资中国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人工智能系统，比如武器的瞄准系统，防止美国资金用于开发中国武器。今年5月，拜登政府阻止一家中国人支持的加密货币采矿公司在怀俄明州美国的一个核导弹基地附近购买土地，并且警告说，这个做法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瑞克·詹森在7月19日，亦就是法轮功学院反中共迫害25周年的前一日， 制作一期特别节目，讨论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惨无人道的迫害。在访谈里面，他邀请了三位法轮功学员前往特拉华州 WDEL 电台做嘉宾。节目开始的时候，荣获全国百大脱口秀主持荣誉的詹森话，他很早之前就知道中共的邪恶，并且讲述了他认清中共的过程。詹森话自己在2000年深受美国第82空降师和特种部队的军人的熏陶，知道在中共，共产党才是一教统天下的一个宗教，压制其他信仰并且镇压有良心的人。詹森话很多和平的宗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都在度被中共迫害，自己藉助节目公开揭露这些事实，是在度让人认清中共的本质。在节目里面，原清华大学学生黄辉讲述了他遭遇迫害的经历。他说自己因为信仰法轮功遭到北京当局的迫害，每日都被逼做苦工，那个是一种可怕的经历。另外在监狱里面，他们还被逼加工开心果，被关押人群的汗水、眼泪、血和水泡里面流出的脓液都浸透了坚果，然后这些产品被出口到西方国家，行为令人发指。对此詹森表示同情，并且说呼吁尽量减少从中国购买的嘢，防止类似的劳工产品被销售到外国谋取暴利。另外詹森亦在节目里面说，中共的恶行包括摘取活人器官，北京邀请外国人到中国进行肝脏、肾脏等器官的移植手术，从中兼取几十亿美元。他们采用被非法关押的群体进行这样的可怕行为，导致数以十万计算的中国人丧失生命，遭到镇压的法轮功学员首当其冲。在今年的6月下旬，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詹森藉助节目呼吁外界对中共恶行的重视，并且要求终止中国发生的一系列迫害。2024年巴黎奥运会在26号开幕，在这个同时，2020年日本奥运期间的中国游泳队兴奋剂纠纷仍未解决，运动员计划抗议中共代表团的行为，引发舆论关注。英国电讯报报道说，涉及23名中国运动员的兴奋剂案件遭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拒绝追究，导致国际游泳界的领先运动员纷纷谴责对中国的调查完全失败。当被问到对案件是否有信心的时候，七枚奥运金牌得主美国游泳名将德雷塞尔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信心。澳洲奥运200公尺蛙泳冠军司徒布尔蒂库克说，他可能会在登上颁奖台的时候对中国选手进行抗议。他说反兴奋剂机构的这个系统最终感觉好像是失败了，谴责他们对中方运动员接受了过于肤浅的调查。在每日电讯报4月份报道了兴奋剂丑闻之后，包括飞鱼、菲尔普斯在内的多名知名游泳选手连续发声抗议中方的调查问题，全球反兴奋剂机构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之间产生纠纷。国际奥委会威胁美国，要求联邦调查局结束对机构涉及中方案件的调查，否则将终止美国主办未来奥运的计划。但是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奥委会旗下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面临多国记者激烈的质疑，促使该机构不得不表示，鉴于兴奋剂丑闻发生，他无法确保巴黎将是有史以来最干净的奥运会。在这次奥运期间， 之前在2020年尿检呈阳性的11名中方运动员亦将登台比赛。部分运动员表示，这些中方运动员可能会面临来自其他国家观众或者运动员的抗议。斯图布尔蒂库克在24号世界水上运动新闻发布会上暗示，他可能会对不公正的参与者做出抗议。他说，归根结底，我是一名干净的运动员，我正在努力遵守这些体育规则，我只是希望我的竞争对手亦能够这样做。英国队旗手汤姆戴利亦出席了发布会，他说将再次阻止中国队横扫奥运跳水金牌。他讽刺说，从纸面上来看，你可能会认为他们赢得了每一项比赛，但是这些成果无法通过调查。7月25号，东方甄选在港交易所公告说，董宇辉已经决定不再担任公司雇员及公司一个合并联属实体的高级管理层。该离任由于董宇辉的职业抱负、对其他事业的投入以及个人的时间安排，并于2024年7月25号生效。消息公布之后，新东方美股盘前跳水跌了超过 6%。 实际上，在更早之前，由于东方甄选小作文风波，关于董宇辉的去留以及在东方甄选的位置，就曾经引发内外极其高度的关注。12/5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是一宗东方甄选因为主播董宇辉的小作文到底是由哪个撰写的风波，引发了董宇辉的 fans 和东方甄选博弈，导致公司的 fans 走失将近10万，股价暴跌的事件。余敏雄亦在7月25号发布的致东方甄选股东朋友的一封公开信里面坦言，小作文事件的突然爆发让人措手不及，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在同一日，东方甄选发出的另一份公告显示，7月25号董宇辉即是买方北京新东方迅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买方以及宇辉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目标公司订立出售协议。据此，卖方同意出售，而买方同意收购目标公司的 100% 股权，代价为 7,658.55 万元。按照公告， 7,658.55 万元分两笔支付，董宇辉需要在协议日期的30个工作日内支付 3,829.27 万元，并在出售事项完成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 3,829.27 万元。余敏雄在微信公众号老余闲话里面发布致东方甄选股东朋友的一封公开信里面提到，董宇辉为东方甄选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没有董宇辉引发东方甄选，就没有东方甄选的迅速发展。为了向董宇辉表示感谢，余敏雄说，宇辉持有宇辉同行所需的股权购买款，我亦按符合上市公司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予以安排支付。而且据悉，东方甄选除了向董宇辉悉数支付所承诺的福利和补偿之外，董事会主席余敏雄亦寻求董事会以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批准将宇辉同行的所有余下未分配日利分派给董宇辉。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